这个题目是劝那个大宝弟兄 long overdue， 因为他的女儿 Sarah 跟我的儿子 Samuel 他们是都是2011年的高中毕业同一年，所以说大宝大概对我儿子的成长比较熟悉一点。那我今天的交通的话只是一个 reference， 但是我的交通不是说是给各位弟兄姐妹的家长是做一个 guideline， 是一个 reference。 那我交通以前的话就是先分享一下我就是我的青少年的背景。我父亲的话他是就是他是胃出血，后来胃割了三分之二，然后呢又是肝炎肝硬化，所以说那我母亲很爱心的照顾，所以说前前后后拖了十年，那这十年就是 cover 了我的青少年，所以说我的青少年实在是就是说并不是很愉快的。所以Samuel 生下来的以后，我就是唯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给他一个愉快的青少年。那 Samuel 他两岁的时候，我们就送他去托儿所。那送了托儿所的大概两一个礼拜，大概那个托儿所的老师他说 ，You don't like your kid, you don't love your kid。我们跟他讲 ，Of course I love my kid。那他说 ，I don't see you。Tell your kids I love you， 也那你这个也没有给你的 kids 一个 big hug 走。那走的时候我就说 Samuel 乖乖，那个妈妈下班来会接你。那所以说我听了这个老师这一句话，觉得很稀奇，就是说你对这个小孩子的爱，你要让他晓得。所以说我这个第一个分享的话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话对小孩子的爱要让他晓得。那我相信现在的比较年轻的父母家长的话比应该是比我们容易适应美国文化，所以说这一点也许年轻的家长已经做得很好了。那第二个我要分享的话就是做父母亲的要 get involved 这个小孩子的课外活动。那 Samuel 他小的时候啊，我就是我们家这个车库旁边有一个篮球架，所以说就我他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他打球。有一天我让他赢了，然后他就很兴奋的，他从那个厨房里面跟我姐妹讲，他说：“妈妈，我今天把爸爸赢得好惨，他那个学了好惨，但是赢得输得不得对不起来，所以说他说，妈妈，我把爸爸赢得好惨，对。”然后他小学的时候，他几乎就是。这个美国的小学也是实在功课很轻松，所以说我们就是晚上的话跟那个周末的时候都会带他去参加他的那个 community 的这个篮球队，那他很喜欢打篮球。那我记得有一场的话他们是跟另外一队争冠亚军，结果后来就是靠 Samuel 最后一个罚球进去了，然后他们就赢得这个冠军。那就是说其余的家长们就是说会给 Samuel 一个 big hug， 然后连我做家长的他们也给我一个 big hug， 然后他们讲所以说这一点呢，我就是说我们陪小孩子的活动，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你跟小孩子的话要用正面的讲，要用鼓励的话讲，因为他们老美的是都会很称赞的， 他们如果说就是打球输掉，他说有他们还会跟小孩子有地的不假，但是如果说他们赢的话，他就会跟小孩子有地的 wonderful 假。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也是我跟他们学，所以说我跟后来 Samuel 相处的话，我就是用一个很正面的话来鼓励他。然后在他到初中的时候，他们初中的话在美国的话，他有每一个 quarter 他有一个学校的体育活动，他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那第一个学期是 football， 第二个学期是篮球，第三个学期的话是田径。那 Samuel 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第七堂的这个体育课通通填满，所以说他跟我一样是平板脚，所以说跑不快。结果他后来他参加了田径练球，甩那个练球，所以他然后到七年八年级的时候呀，我们家塞身有块头很大的那个，他有176公分，他所以说他那个甩练球还甩得动。那个到七年到八年级的时候，他本来想进高中以后还打篮球，然后他有一个我们一个邻居是老美，他的同学是差不多超过180，那 Samuel 是176，那个同学他决定他高中他就不打篮球，然后他七年级就开始学打高尔夫球。那他刚刚好他爸爸就是也打高尔夫，所以说他是很顺利的就打高尔夫。那结果后来 Samuel 跟我讲说，爸爸我要也他受他那个同学影响，他说他也要练习打高尔夫。那我们就是我就让他去打高尔夫。那第一个他七年八年的话，他虽然打进那个学校校队，但是他们的校队有 A 队 B 队，所以他就是打进了 B 队校队。然后他初中毕业到高中那一个暑假，他一整个暑假他都在练习高尔夫球。那后来他到高中以后的话，他就进了那个他们学校的那个他们叫做 varsity team。 那他可是他这个 varsity team 到了十年级功课开始忙的时候，就非常他那个就是非常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因为他差不多普通小高中学生的话3:45放学，然后4点多就大概可以到家可以做功课。可是他打高尔夫的话，回到家洗澡吃饭玩定下来的话，他差不多要7点到7点半，然后才可以做功课，然后到早上6点半又要起来。所以说他差不多一天差不多是睡4个小时睡眠这样。那就是他到十年级他开始比较 mature 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己比较注意一下这个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所以说他十年级的话，他当了那个 这个 chess club president， 他下西洋棋。然后他十一年级的话，他就是当上那个 math club president。 就后来他那个 math，那十一年级的时候，他是有念AP 的 biology 跟 AP 的那个 statistics， 就是统计。那我跟我姐妹的话是鼓励他，希望他念医学。那个时候2008-09年的时候，那个油价高涨，所以说我们的。化工的这个行业，他们叫做 sunset profession。 那我姐妹的行业的话，她是做电脑做 database 的，都是后来都外包了。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她念医学院，然后呢 很医学院总是有 job security 的东西，医生总不会外包吧？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十一年级下学期，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成熟的蛮早的，他就跟 Daniel 讲，他说你多听你爸爸妈妈的话啊，他说你自己对自己学哪一样有没有兴趣？那结果后来他十一年下学期他念完书的时候，后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爸爸，他说我对 biology 没有兴趣，他说 biology 都是要背，但是他对数学很有兴趣，所以说他要走念 business。那我们说好啊，那我们就是尊重你的意见，我们爸爸妈妈会替你祷告，然后你自己也祷告，然后看神怎么带领，这样。那他十二年级的时候，后来他选上那个 National Honor Society President。他们这个就是说，他到十二年级，他有一个 National Honor Student Night， 那他们就是说会把那个学生的家长啊，就是有 honor 的 student 学生家长，通通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他就是他当了 president， 他还 make a speech， 这一点的话，他就是说他在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的一个收获。那结果，那他申请学校的话是蛮顺利的。那结果后来他申请到 UPenn 的那个Warden Business School。那我就跟他讲说是，爸爸妈妈供你这个念那个最好的美国最好的那个 Business School。但是我们对你有一个 expectation， 那就是说是你进入学校的话，不可以因为功课忙然后停止聚会。所以说他这四年的话，我觉得很安慰的一点就是说是他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我要厚的这个 sharing 的话，要后的这就是说要等 Daniel 毕业，他真正有做到这个就是说在大学有真正在组里面成长，我说这个 sharing 才 make sense。 好，就讲这个。
我现在补充一点，这个听不到，因为我们刚刚后面听不到啊，这个没有用，这个后面听不到
啊，后面。
好，
没问题，我们就在这里。
对，厨房的弟兄、姐妹都说，你们都听不到，姐妹也想都想听大家的讲解。
好，
所以我把门打开，就是后面可以听到一点。好，我只是补充一点哈，那时候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哈，我父亲管得太严厉了，我们从小就是被打，从小就被打。然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小学要考初中，初中要考高中，所以小学老师也打我们，初中老师也打我们。后来所以生了之后，我们生了儿子以后，我们就说我们千万不能打小孩，千万不要打小孩。所以也劝大家，我们就像他刚刚讲的说，我们用爱来带领我们的小孩，不要用打，不要用骂，用鼓励的话来说，这是我第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虽然只有一个，可是我有姐姐，我有弟弟，我姐姐就比我大一岁半。我姐姐那时候每次都是我爸我妈都是跟我姐讲说，你妹妹，你要让你妹妹。后来是我姐姐跟我讲说，兄弟姐妹不要说叫谁让谁，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个人都要做个人的事情，而不是说让老大让老二让老三，不要，就说我也是请大家，就是说不管你生几个小孩子一起长大，大家都就是都独立，不是让大的让小的，因为这个后来我跟那时候那个常健还在这里的时候，我跟邱德林谈了很久这些事情。邱德林正好生了两个儿，一儿一女，一儿他 就说，对，他说他们两个都是独立的，不要说让这个大的让小的，嗯，小的就是好像最宝最从小的，最大的让小的，所以说请大家，保守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好，这就是我补充他的。
谢谢。下面一段时间交给你。
大家放一个歌。请大家放一个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有一句话是在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么今天交通这一句话，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福音组，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这个马太福音。那感谢主，我们这次查的时候就是那么顺畅，这个进度。为什么不那么感进度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那样说很怕，我们就把马太福音里边许多的宝贝就给漏掉了，所以我们就不是很进度，当然也不是说很慢。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呢，我们就是用了2个小时时间来做。那我刚才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那这句话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都背得出来了。那我想我们在祷告的里边，我们也常常的用到这句话啊。那我想我们每当遇到各样的难处，比如说找工作啊，比如说我们办身份啊，我们都是从海外来的啊。那我们有家庭的婚姻啊，儿女的教养啊。刚才杨弟兄也带我们交通了这个儿女教养。一些的问题，一些的难处，甚至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服事的时候，我们都会遇见难处。当我们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压得喘不过气了的时候呢，那我想马太十一章的28节这句话，就是很自然的会从我们祷告的里边就流出来了。那周围若是有人和我们有同样的经历的话，那我想我们也会祷告说，我们说主啊，求你挪去他的劳苦重担啊，求你叫他能够得安息。那但是我们虽然这样祷告了，我们虽然是这样说了，但是这句话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我想一来是圣经里边确实有这句话啊。那么二来呢，我想大家也是这么说的，这么祷告的，所以我们得过且过的话，我们心里也就很心安理得了。那但是感谢主啊，我想我们虽然是常常是会漏掉的人啊，但是主是不漏掉我们的啊。所以这次马太福音，我们福音组在查经的时候呢，那主就开我们的眼睛，在诗篇119篇的18节，那他就这样说：当主开了我们眼睛的时候，人就能够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啊。那我想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因为你们都打到把那个圣经翻到了马太的十一章，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马太十一章的这个上下文。其实马太十一章它是起因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那这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他差遣门徒啊，他去问主耶稣说是你到底是谁。那么这件事应该来讲是叫人觉得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因为第一，施洗约翰他曾经是做过我们主的开路先锋。那么第二呢，主耶稣也亲自的为施洗约翰做过见证啊。那在马太的十一章的11节，主就说过，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13节，他又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到约翰为止。” 那么这个是我们主对约翰这个人的一个评价，是对他的一个定论。那然而这一次在马太十一出现的这些的这件的事情，那这就让大家就跌破眼镜了，因为他竟然这个开路先锋竟然糊涂起来了，所以他怀疑他为主耶稣所做过的那个见证，所以他要打发门徒，他去问主耶稣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不是我做过见证是我们要等待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这么想，世袭约翰尚且如此的话，那更何况我们呢？那所以如何才能够得以认识神的儿子，对所有的人来讲，包括对世袭约翰来讲，其实这是一件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说认识神的儿子是马太十一章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扣住这个中心的信息，我们就能够明白至少我们能够知道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他是在说什么。那我们的主呢就着施洗约翰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就在马太十一章里边用了三个段落啊。那by the way， 这三个段落是我自己分的，不是绝对的，那不是绝对正确的。那他就用了三个段落，那他就回答了众人的问题。我想我们只要一步一步的跟随这三个段落的信息，我们最后自然而然的会把这个脚，我们会落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因为这句话是马太十一章全章的信息的一个总结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常常说读圣经要明白上下文啊，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啊，第一段我是自己把它分到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那创世纪的一章三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是神造人的时候啊，他就把自己的灵吹到人的里边，所以人呢他不但是成了这个活人啊，那因为他有神的气吹在他里面，他是有活的人，而且他有灵啊，所以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讲他是有灵的活人。我觉得中文翻译是翻译的很好的，这句话翻得很到点子上，他又是活人，但是他里边有一个灵，他活着是因为他里边有灵，人有灵人才能活在神的面前，人有灵的话，人活在神的面前他就有那个意义，因为人有灵他就能够认识神，他没有一点难处的。那个时候的人他认识神是没有一点难处，他睁眼睛就能够看见，他耳朵他就能够听得很清楚，但是自从始祖犯罪了以后，人的灵死了，因为这个创世纪二章那神已经警告过亚当说，你吃那树上果子的时候就必定死，这个必定死带着时间上面的限制，就是说你只要吃了你立刻就死，而且是一定死了。所以人一犯罪以后，那我们都知道死就在这个人的灵里边就发动了，那灵一死，人和神之间它就断开了。所以虽然人有这个肉体维持的生命，那我们都知道诗篇九十篇里边说过的，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是不管你到是八十岁、一百岁、一百二十岁，甚至到一百八十岁，你只要肉体的生命活着，但是人的灵总是死的。所以只要人的灵死了，那么这个人他就是怎么也认识不了神的，这是人的一个天性，这是罪人的一个天性，是谁都改变不了，是怎么也都改变不了的事实。那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才可以按着真理的灵告诉我们的说，就是说人一出生，人向着神可以说就是天生瞎眼，那么天生是耳聋的。那这样我们就看在马太十一章的十七节，那主耶稣他就用了一句很精辟的话，他来形容他来比喻人天性里边的这个光景，
那么就叫做推一不跳舞，举哀不捶胸。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真是没有耳朵听吗？他们真是没有听见吹笛吗？难道他们真是没有眼睛看吗？他们真是看不见有一个人就在他们边上举哀吗？都不是的，是因为人的耳朵和眼睛里边那个灵死了。那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就对我说，他说你别费那老大的劲跟我说那么多，他说今天只要耶稣站在我面前，我只要看见了我就一定信。那我们就知道按着主的话说，这句话是说错的啊。那人怎么也看不见神，人就是把眼睛看破了，把耳朵听破了，也听不见神。那反过来说，主耶稣说吹笛不跳舞，他就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就是笛子吹破了的人也不会跳舞啊。所以人怎么看也看不见神，人怎么听也听不见神，这是罪坐在人的天性里边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中国人、犹太人、古代人、现代人，只要是人都是通通一样的。那么这是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的。那么第一句是讲到人天性里边，人因着天性人弃绝神。那么第二，他就是讲到第二个要点，就是不单是因着人的天性，人还会随己意不认识神的儿子。那神造人的时候啊，有一个功能是很奇特的，那就是一个人里边他必须有一个主人。那么而且呢，这个他呢只能有一个主人。所以若是有人说哈，我没有主人，我谁都不服，我自己，那么你自己就是你的主人。人是必须有一个主人的，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呢，他只能有一个主人。所以若是有的人他想哈，我一手能够捞着天，然后两只脚踏在地，我天上的好处也得了，地上的好处也得了，那这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是幻想来着，这不可能实现啊。所以马太6:24我们的主就说过这个定律，他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说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轻重啊、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因为人被造是侍奉性的，所以人里边一定要有主的。而这个侍奉性呢，它是一个绝对排他的，就是说人的这个主他只能有一个主的。所以我们就能够读得懂啊、约翰一书他在2:15里边他就讲了这句话，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人爱什么，人就一定侍奉什么，人侍奉什么，人就必定以这个东西以他为主来跟随他。那么最重要的是人跟了这个人就必定要弃绝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定律。那我们知道这个定律，我们回头再看在主耶稣生活的年代啊，那个年代是犹太人他们是燃烧着那个推翻罗马人的那个革命热情的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是革命家。我想这个当中包括了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问过这个问题，这个当中包括了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的里边就在他钉十字架，就在他没有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以前，他钉十字架以后，有许多的门徒他们都跌倒在这个点上，他们都是革命家。革命既然充满了他们，那么每个犹太人那么他们所追随的这个主人就是革命，所以他们认为即使是弥赛亚来了，他也必定是一个革命的弥赛亚。所以当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虽然吹笛了，他虽然是举哀了，用主耶稣自己的话讲，他就是说，他说你回去，他告诉这个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他说我来了，我叫瞎子看见了，我叫瘸子行走了，长大麻风的洁净了，聋子也听见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甚至他叫死人复活了。但是在人的眼里，主耶稣他就总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心交给了革命做主人了，就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主人再进得进去了。所以他们虽然是给狐狸是流动了，给天上的飞鸟是留窝了，我们的主说人不会在他们的心里给我们的主留下一个枕头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必须跟随里边的那个革命的理想。所以我们看见了，人是因着天性，人是因着随己意而弃绝了神的儿子。那么这是马太十一章从一到十九节的这两个要点。那我们就再进到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它就是在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在这一段的里边哈，我们主就指着加利利的三座城，他就说了审判的话。那我们回头来看十一章的二十节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的主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他是对着所有拒绝啊弃绝神儿子的人说的。那么但是呢，主耶稣呢是用这三座城来做代表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代表了审判，那么它也代表了人的不幸。这三座城它之所以有代表性，第一，这三座城都是因着农业和贸易的兴盛，它成为富甲一方的这个大城啊，当然不能和今天的休斯顿比，不能和中国大陆的北上广比啊。这个但是在当时来讲，这是有据可查的啊，他们是因着农业和贸易啊，他们成了非常富有的这三座的城市。所以主耶稣就用了古代以色列的两个贸易的大城，一个是推罗，一个是西顿啊，来比喻当时的这个格拉逊和波塞大。那么第二个它的代表性就是，他们和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叫做加利利的地区。我们都唱过那首诗歌叫加利利人啊，那啊这个耶稣啊。那么这三座城都是在这个在加利利的地区的，所以他们既然和主耶稣的家乡是在一个地区的话，主耶稣是那一个地区是家喻户晓式的一个人物，都知道的啊。比如说我们说加百农，今天你若是想要拿个圆规啊，你要画出主耶稣当年的行踪的话，那你是毫无疑问的是可以把圆心定在加百农的那这个城市的啊。那么第三就是，他们虽然这三座城市富有，这三座城对主耶稣可以来讲是见多识广，但是那里的人他们并没有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他们就赢在这个起跑线上。今天我们常常的说，我们许多的事情我们要赢在起跑线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能够越能够抢先一步。这三座城可以说他们是很富有，而且很重要的，他们是主耶稣家乡的人，他们是同乡的人，他们天天见主耶稣，但是他们并没有见了主耶稣的多啊，他们见多识广，他们就在认识神儿子的事情上面他们就抢先一步，反而他们还走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就是更加的变本加厉的，他们沉浸在那种邪恶的情欲的里边。我想主耶稣他当时他用了亚伯拉罕时代因着邪恶而招致这个神毁灭的那个索多玛来形容加百农，那我想他这个是有他这个特别意义的。我们就看见了，虽然富有，虽然他们那边的人他们可以向人炫耀说，他们说我们天天可以见拿撒勒人耶稣的面，你们在耶路撒冷的人可能一年只见一次，我们天天见，我们在大街小巷上我们都能够见，而且他说你们都是要把你们的朋友用这个褥子抬了来见主耶稣的，我们不用，我们这个在街上我们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见。他们可以滔滔不绝的他们数算主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所言所行，但是在马太的十一章二十节说了一句话，那些城的人他们终不悔改。 我想终不悔改这四个字在这里，它就是指着人的刻意的拒绝。有的人的拒绝他是无意的，有的人的拒绝他是出于善意的。这个刻意的拒绝，它是一个故意的拒绝，他是刻意的拒绝，不管你怎么说他总是拒绝的，这是一种惯性的拒绝。有的人他一次拒绝了以后，他第二次就不再拒绝了，因为他良心发现了。惯性的拒绝就像火车的轮子一样，当他启动的时候，他的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惯性是不可阻挡的，所以他这是一种刻意的一种惯性的拒绝。那我们都知道，当讲到这种拒绝的时候，这是人的本性里边才会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的，我们对福音朋友讲啊，这个信耶稣啊和这个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遍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这不是知道多少就能够解决的事情，这是人里边本性改变的啊一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三点，我们从这个啊两段的里边啊，人因着天性，人因着随己意，人因着本性，这三样的事情，那就拒绝了神的儿子。那我们现在如果跟着这两段的信息，我们再进到马太十一章的第三段，就是最后一段，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明白说，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劳苦重担，他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拉板车扛大包的那种的劳苦重担，他是指着人不幸的恶心。我们常常的是把外边的劳苦当作是劳苦重担，其实主耶稣他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讲，人真正的劳苦重担是人不幸的恶心。因为希伯来三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古今中外人只会为这一件事情，人也只会因着一件事情把永生神离弃了，就是不幸的恶心。那么人既不能认识神的儿子，他就找不着自己的出路，那他也找不着自己的归宿啊，那他也找不着自己的这个意义。那这就是压死所有人，压死古今中外的人的一个劳苦重担。这个其实人找不着自己的归宿，找不着自己的意义，找不着自己的这个出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苦恼的，他是一个非常受重压的这么一个人，他必须不停地折腾，不停地折腾，从小学折腾到大学，从大学折腾到读研读博，然后再从国内折腾到美国，他永远折腾不完，就是因为他找不着自己的归宿，他找不着自己的意义，他因为在这个劳苦重担的下边。但是我们的主他是为着这个来到世界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向所有既不信也根本信不了的人，所以什么叫做信不了，就是我拿个笛子在你面前吹吹吹，我就是吹破了，你也根本就你也不愿意听，你也听不见的，所以他根本信不了的人，我们的主就在这里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他这个邀请其实在十一章的二十七节我们的主已经说得很清楚，在认识神儿子的事情上，人只有一条路，是绝对没有第二条出路的，人只有在神的儿子的里边，人才可以得着自由，人才可以得着机会来认识神，并且人可以欢欢喜喜的，只凭着一点点那个简单的信啊。那就在我们上个周我们查到的这个马太福音，他们里边他就讲到，他说这个简单到什么地步，就简单，他说微小到像一粒芥菜种子那样，不在乎你任何的知识，不在乎你任何的见识，不在乎你把圣经读过一遍，你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你都能够背熟了，也不在乎你有多么神奇的经历，就是只在乎那一点点的信，人就可以回到神面前。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赐给我们的安息。 所以这是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主所说的那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在原文的里边没有像中文的语气那么的柔和，没有可以这两个字，好像一说可以了以后，这个到我这里来就是到主耶稣那里来，就变成人的选择了，你也可以去你也可以不去。这个是这句话中文翻译不准确的地方，是不合原来的地方。就是主耶稣他在马太二十八章他原来的话，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它是一个祈使句，它是一个命令句，它是一个 imperative， 是你没有选择的，你只能到他那里。为什么你只能到他那里？因为你无路可走，因为你是劳苦担重担的，这个不幸的恶心，你不到他里边你是卸不下去，你卸不下去的话，你就一辈子得不着安息，因为你找不着神，你认识不了神。所以这是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那我想我们就着马太十一章的二十八节的这句话，那我想我就着在这句话上的学习，那我就和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劝勉，那就是什么呢？我们都应该在就是在主的心意里边，跟随主的心意的祷告的上面，我们有一个学习。我们都是属血气的，我们都是曾经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被主的宝血从世界上找回来的，就是犹太人，就是天生的血统的属血气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也要靠着信心，没有人一生下来他们就是得救的。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带着属血气的，带着世界，我们就是进到主宝贝的救恩的里边。所以我们这么进到了来以后，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认为拉板车扛大包，这个就是劳苦的重担，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也是不错的，确实是你在这个大太阳下面晒着，别人都在空调里边待着，你就在外边啊，这个拉着板车，别人都坐写字楼，你扛着大包啊。那坐写字楼的讲，你扛大包有扛大包的累，我坐写字楼的我有写字楼的累。你扛大包的不用担心失业，我整天坐写字楼坐的心惊胆跳的，这个我要担心失业。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重担的下面，这是不错的一句话。我们只要是活过的，我们活过一生的，我们都知道，即使你在工作上没有难处，你在家庭上会有难处，你在婚姻上会有难处，即使你都是什么都顺利的话，你还要生老病死，所以这个是不错的。但是这毕竟这个劳苦重担是我们从世界的观念的里边，是我们从不幸的那个观念的里边我们带进来的，所以上班的人就最盼望我们能够提早退休，提早退休的人就这更盼望着能够回到上班的里边。我们都活在劳苦重担的下面，而且我们的主这个在希伯来四章也讲过的，我们的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不是说他不看我们的劳苦重担，他不看我们的难处，他觉得这个既然他在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就讲了人的劳苦重担是人的恶心的话，那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他都不看了。不是的，他这个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当然第一他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第二他就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来体恤我们活在肉身当中的这么一个软弱。但是我想这是合理的，这个主也是这样体恤我们的，但我们总不能停留在这么一个一心为着求解脱的这么一个开端的里边。人生在世是一定有生老病死的劳苦重担的，但是我们都知道 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的主所说的劳苦重担，乃是特别指着人天性、人本性里边那个劳苦重担。这个劳苦重担比我们拉板车、扛大包是更重、更苦的。这是人心里边，这是人里边去弃绝神的那个恶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乎我们的心，是胜过、远胜过外边环境一切的劳苦。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在回应主的心意的上面我们往前走一步？虽然我们身处在极大极重的难处的当中，但是我们不为着急于求解脱而去祷告主。我们祷告和代祷的目的，终极的目标，并不是急于的求解脱，而是为着人在难处的当中，他心仍然能够持守信，仍然能够持守盼望，仍然能够持守爱，是为着人在难处的当中，但是他心里边那个荣耀的盼望，他仍然不打折扣。那为在人能够在外边的难处越难，但是他里边他是越往前走的，为着这个我们来祷告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真正的、那真实的那个主所赐的安息的能力。那我的教导到这儿。
下面是啊，林女士。谢谢。大宝弟兄教宗，他选的那个诗歌是我没有告诉，是主很早以前就把它放在他的里面了，而且刚刚他星期二的时候告诉我这诗歌，我还没注意，刚刚唱这诗歌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这首诗歌已经把我要讲的答案的需要讲负担的已经讲出来，所以本来以为可能时间不够就不需要讲。当然我至少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遍，我想这个人讲什么都没有太重要，神的话接下来最关键。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把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一起读好了，也不是很长，十八节，放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好，我们一起读。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念诵。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仍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结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感谢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 是比较熟的。我以前这里面的每一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好像我以为我懂，其实就是里面感觉呢，好这我们都看见嘛，这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基督的活性，我们都是基督的活性，然后呢也可以讲神就是那个作者，我们是一个笔，所以圣灵呢借着我们呢就写信，所以呢这目的呢是要显出主的荣光来，让大家看见基督，这都是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直接从这个读过去呢，我们就能够不难明白，你如果静下心来读这圣经的话就不难明白。但这一次呢，就是一段时间我常常突然间的对那个第二节呢，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是很理解，我们一起再我再读一下这第二节好了。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我这次发现呢，我其实好像不是很明白这第二节这个第二节的所讲的。因为呢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在讲这个基督的见信的时候，他当然是从这个讲你们是我们的见信嘛，所以他是从这个写信这个角度，当然虽然他不是自己不是写信的人，但是呢他是从笔的角度，从这个写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读这个圣经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从写的角度，一个也从诵读的角度。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从这个写的这个角度，我们做笔的这个角度来讲，来交通。那既然这保罗说他是从写的这个角度，那为什么这个第二节里面讲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但他却接下来说写在我们的心里？我越是思想，我越觉得我不明白，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理解。为什么说他既然是笔嘛？那如果说保罗他从主那里领受了指示，那他这个写的对象是哥林多聚会。如果在从上下文讲，如果是哥林多聚会的弟兄姊妹的话，那这个哥林多弟兄姊妹是基督的见信嘛？他一头一开始讲你们是我们的见信，但是呢为什么讲要写在我们的心？我不晓得大家思想过没有，我以前都一读就过去了，但是哎呀，主没有放过，一直觉得我好像应该是没有读懂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当然我们讲我们都感觉我们都不是像保罗一样，他是从主那里，他是指示了，我们这个算不是，我们是被服侍，不是服侍人。但是我想这个我们每个人，我个人是这么相信，这个圣经写在这里不是写给那些服侍的人。如果这篇这第三章呢只是讲给这些服侍主的人，如果我们把弟兄姊妹都分成有的是服侍人，有的是被服侍的，我想这个不是主的不是主心里所存的，不是主的心意。因为主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要彼此的相劝，趁还有今日，我们要彼此的相劝，这个好让我们能够蒙恩。所以这个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这个我们要好好做活性是对的，我们呢也是服侍的，不管你是服侍的多还是服侍的少，至少在地位上，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服侍的人，都应该是服侍的人。那我们这里讲，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承担这些知识？所以的保罗的弟兄也在这里讲，他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情，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讲，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知识是在信心里头的。而且他后面讲，他这个第四节讲，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而且是凭着信心在主面前所领受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我们服侍就是做点事情，就是你怎样所以你才服侍，并不是。我想神给我们托付是彼此的服侍，我们既是一个被服侍的人，也是一个服侍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如果你是觉得你只是来服侍人，那有问题。那你说你只是来被人服侍的，那也有问题。我个人觉得神的信息是让我们彼此的来服侍。所以第一个这个为什么说保罗说我们是把这个写在我们的心里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服侍呢是在我们的信心里头，是从信心里才能开始。所以呢必须从祷告开始。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呢做了很好的榜样，他是神的儿子，他仍然在每一件服事上说父做你我才做，而且呢他常常退到旷野，在山上与父神亲近祷告，他与父原为一，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头。所以呢这是在这个信心里头，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不仅仅是信心，这个虽然说我们这个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篇圣经呢，这章圣经呢有提到这个旧约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他在这个带百姓出埃及了以后，在旷野里头他在山上待了四十天，他在神面前，然后我们看见他也是忠心祷告的人。不过呢他在这个神面前这个领受不仅这个讲这个把这个神的律例领受下来，还有把这个建殿的这个情形，山上的在山上这个神启示他，我们可以看见他这个服侍的时候，如果摩西当时的这个服侍的对象是以色列百姓的话，那我们很清楚这个四十天在天上，摩西在换句话说在写这个在石板上写字的时候，他服侍的对象还在山下，因为只有他在山上与神亲近。但是呢那个信是在山上写成，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呢这个他这个服侍的这个对象的的确确像这个保罗这里讲的是写在服侍的人的心里。我想一个人呢这个心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讲，你心里充满了什么，你这个说出来的就是什么，口中就说出来。我想这是这个服侍的一个原则，而且这就是这个这一节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保罗讲是写在我们的心里。所以那个这个摩西呢在山上40个昼夜，他把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基督的信是刻在他的心板上。当然我们从外面看来，摩西的的确确神借着神的手写了这个石板，又把这个石板交给摩西。在外这个从以色列百姓来讲，好像是摩西呢这个他的信呢就是那块这两块石板。但其实呢这个我个人的领受了，我想这个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是把这个神的这个信写在他的心板上。当然呢他也在人外面看来好像是写在这个石板上。所以神今天教这个，我想主在这里教我了，教大家 一起这个服侍的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是我们的心，并不是在弟兄姊妹们身上写什么。我想这个若是我们不这个箴言上讲，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人若是不服侍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所服侍出来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心里存的是定罪，那么你虽然你不管你的话如同奶油一样的这个光，怎么讲，奶油一样的滑，但是呢这个人读出来的呢是拔出来的刀。虽然你心你虽然讲出来的这个口呢这个是这个比较柔和的话，但是呢因着你心里所怀的是真账，出来的就是真账。人在你身上所读的，或者说这个你的服饰呢，就成为这个人家所诵读出来的，并不是基督，是你自己。我想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因为这个摩西是影子嘛，这个耶稣是实体，所以呢我想这样讲，摩西在西乃山上有四旬之昼夜，我想主耶稣在这个在新约里面三卷福音书都讲到这件事情。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一开始就在旷野里待了40天。我们都晓得，这个我们主耶稣在旷野是干什么？他在神面前，他虽然摩西是把神呢借着摩西把律法传下来，但是神呢借着耶稣呢把真这个恩典跟真理传下来，所以他在旷野里面经历这40天呢，他把那个成全律法的路给刻在他的心里。我想主耶稣里面所存的就是恩典跟真理。这个我想这个是这节圣经给我看到的第二点。这第一点呢，你领受指示必须是凭着信心。第二点，我们的服侍的这个主要的对象是我们的心，或者说我们不服侍自己的心，这个心里所充满什么就出来什么。我们原来不从主那里领受呢，那当然是把自己给闯出来。所以呢，这保罗讲要把这个写在我们的心上。但最后这个不仅如此，我想这个信心这个执事的这个果效呢也是在信心里头。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不能够凭，我们常常是凭眼见。我们其实呢不仅读的人是有蒙着帕子，写的人我们也常常是蒙着帕子。当然我们讲这个摩西的的确确是影子，而且这个我们的主是实体，他是房屋，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的。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这次发现，我其实有一点误解摩西。我们呢虽然这经文上讲讲这个属死的定罪的知识，对吧？还有这个属死的知识，还有一个是这个长存的，一个是必死的。我想我以前的理解里面，一谈到这个律法中的服侍呢，我们就好像把摩西扯进来。那我这次觉得呢，虽然说摩西是圣灵借着他用这个传的是律法，但我个人领受这个摩西其实也是属灵的知识。不过呢，神借着他用摩西属灵的知识来传律法。但我们今天常常所说我们不要用律法来在律法中服侍呢，我们其实是用这个律法来讲来传的属灵的事。我想这个是极大的不同。摩西因为我们今天看见在律法中服侍的人，他就要求这个人做这个事情，要求那个人做这个事情。我原来也是，我个人也是这样。 显出来的都是骄傲，都是自己。但是摩西在这个旧约里面，神称摩西说，这个他是在新约里面讲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的，在旧约里面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所以这摩西如果他个人是属死的指示的话，是在律法中服侍的话，不会是这样的情形。这个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听的人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如果有机会主允许的话，我们再交通从这个读的人的角度来读这张圣经。这个为什么我这么讲？虽然这个摩西把律法记下来，但是呢，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也摸到那个实际，就是经义，他并不是被字句所困扰。许多的这些前面的先知，他们因着读的律法，就是人活过来了，他并没有死，因着读的字句就死掉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约西亚王就是一个例子，对吧？约西亚王那时候被这个以色列呢，在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光景里头，这个约西亚王有一天呢，因着祭司呢，把这个神的律法给他读，从那个找到神的律法，一读了以后，他并不是因着这个字句，就是、说摩西这是律法，然后他就死了，我软弱我就软弱了，并不是这样。他是因着神的律法，经上讲他就撕破衣裳，他在带着以色列民在这个神面前就悔改了。所以我想，既然约西亚他能够摸到这个经义，就是让人活的这个经义，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摩西虽然说在这里他神借着他忠心的服侍，他把律法传下来，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属灵的知识。所以为什么我绕了这么大圈呢？我是在想，我们今天的服侍，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觉这是从主那里领受的，但是呢，觉得这些话呢，有一些人家不一定愿意听，所以呢，我们照着己意呢，就把这些有爱人的字句呢就撤去，学主耶稣把它这个钉在这个把它撤去或者钉在十字架上。我想，这个如果我们这样来的话，这个恐怕我们并不一定是属灵的知识，反而所失去的是我们的忠心。我想，我们服事的关键并不在乎那个字句的本身，乃是在乎你的服事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是不是神托付你，这话是不是神刻在你的心里要你讲。如果是神，确确实实是神让你讲，我想这个圣灵要负责他的果效，所以呢，这些果效呢也是要放在心里面的。可能服侍的人，或者说你也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讲这话，所以我想这张圣经也是放在我里面也有一段时间。我想主这次这个本来以为还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讲，但是我想因为盼望这一章圣经或者说这一节经文跟大家有一点帮助。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讲服侍人呢，你这个为什么说保罗说呢，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一个是你所写的这个基督所要写的，你首先要从心情里领受，你从神面前领受的那个才是真的服侍，才是那个这个才是写的是基督，才是基督是作者，你才是笔。第二呢，就是你必须你服侍主要的对象是你的心，若是你这个你觉得呢只是做一点事情的话，在你心里所存的只是一些这个事情，那你带出来的，那人家在你身上所诵读的就是那个事情，你里面所存的是神那里领受的，那你人家所诵不一定能够都能读出来，但是呢 我想圣灵给哪些人解开，哪些人就读。这个最后呢，这个果效呢，我们要交给神。既然我们是比，我们要顺服，就是主叫我们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因着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字句，哎呀，是不是话讲出去要让人死的。但是呢，我想圣灵才能够把，只有主才能够把这个经上说、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害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只有基督，他说这个主最后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这个主给这个读的人呢圣灵的启示，给他有光，所以呢他与这个主的灵同在的时候，他就得自由，他就看见主，这个看见主的荣光了，并不是把这帕子蒙上，怕这个看见这个摩西就所以说呢，旧约的人，他读的人呢，这个，他们读的时候，还帕子还在他们心里，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圣灵他启示你，他也启示读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我个人领受，为什么这个保罗这里说这个你们是我们的见信，是写在我们的心中的。
好，感谢主。我们还是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唱了两次，然后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感动的，就有一两个回应的祷告。
290